听得见吗？ For today's service, I will only speak in Chinese, but we do have simultaneous English translation. So if you want to listen to the English version, please go to the table behind you. They will set you up. Okay?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确实是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了希望，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活着。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我们得以信靠主耶稣基督。让我想起比如说在佛教里面，佛教他们有一个他们认为非常神圣的一个物件，叫做舍利子，大家听说过吧？舍利子呢，就是他们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或者是后面有一些所谓的得道高僧，他们死了，他们的身体被火化了，然后火化完以后，剩下的一些像这种水晶一样的这种结晶体，就是一些物件，一些硬的一些东西，没有烧成灰的一些东西，他们把它叫做舍利子。然后他们把这些舍利子呢放在一些比较有名的这些寺庙里面，很多人去瞻仰的。同时呢，他们有时候呢也会把这些舍利子拿去到处去巡回展览。那这些舍利子每到一处呢，很多的善男信女都很踊跃的去观看，想着呢能够看上一眼就会给他们的生命带来许多的祝福。看到这些善男信女们，他们如此踊跃的去观看这些被展览的舍利子，有一位牧师就非常感慨的说，如果有人能够找到一颗耶稣基督的舍利子，那绝对不会有基督徒去看的，甚至这个基督信仰就已经会被摧毁了。因为我们相信的是已经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相信的主不是死掉了，不是被埋葬没有出来的，也不是被火化的这样的一位主。我们的耶稣基督复活了，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要看马太福音里面的一段的经文，从27章57节到28章15节，我们一同来看看圣经的记载，我们看看许多人的见证，来说明我们的救主确实是活着的。那我们一同来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仰，我们感谢你，你从天降临来到世上，你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你也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权，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盼望。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帮助我们更多的信靠你，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力量，以至于我们在将来也可以与你一同复活。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我们先来看一看，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那个主日之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首先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生平，在耶稣基督受难被处死，在复活之前呢，耶稣基督花了3年半，就大概是3年半的时间来宣讲天国的信息。他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个3年半这个时间呢，不是说圣经里面有哪一节的经文说耶稣基督传道传了3年半，没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很清楚的这样一节经文。但是呢，耶稣基督他的 传教，他在那里传讲信息，那在圣经里面是可以看得出他的时间啊这样的一个次序的。首先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讲到当时的罗马凯撒皇帝提比流，他是在位15年，那个时候是施洗约翰出来给这些人施洗，传讲这个悔改的信息。然后呢，在圣经里面讲到，就施洗约翰出来这个传教没多久之后呢，耶稣就出来了，耶稣也受洗了，耶稣开始了他的传福音的生涯。那在那里之后，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三次提到了逾越节，就讲到了三次的逾越节。那最后一次呢，是耶稣准备要上十字架的那个逾越节，在第二章、第六章、第十一章讲到了三次的逾越节。那这表明就至少有2年，对不对？那很多人认为在第五章的第一节里面讲到一个节期，那个圣经里面没有很明显的讲到说是逾越节，但是呢，那个很有可能也是一个逾越节，因为在之前耶稣说，你们看到，有人说收庄稼还有4个月，所以那个时间呢，很有可能就是把这个节日呢是定在逾越节上面，所以呢，至少讲了这样的4次的逾越节，而在第一个逾越节以前，耶稣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呢，一般的认为。这就是耶稣出来宣教的3年半的时间。那在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过程当中，耶稣多次的预言他要受死，他要第三天复活，他就很清楚的这样明确的说出来的。比如说在马太福音16章里面，他讲到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要受这些祭司长长老文士的苦，他要受死，他第三天复活。也有是没有那么直接的讲到他要死要复活的，比如说他说你们要拆毁这圣殿，他要在3天之内重新建造起来。他也说就像约拿要在大鱼的肚腹当中3天3夜，人子也要在地里头被埋3天3夜。这些都是不是直接的预言，但是是间接的说明他要受死，然后他要在第三天复活。然后呢，经过3年半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过程当中，最后把他引向了耶路撒冷，所以他最后的一个星期是在耶路撒冷度过的，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很明确的这样的记载。我们当中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是学过基督生平的，对不对？我们都记得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礼拜，他是从星期天，就上个星期天，我们叫做棕榈树，棕榈树之星期天，就是耶稣基督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他骑着一个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们拿着这个棕榈树枝，或者脱下衣服放在路上，让这个驴驹从上面走过，是为什么叫 Palm Sunday 棕榈树主日。他进入了耶路撒冷，然后星期一他去洁净圣殿，他把那些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这些摊子全部都给掀翻，洁净圣殿。然后星期二他花了很长的一天的时间去与这些法利赛人与这些宗教领袖们辩论，然后到了晚上他还和门徒讲授这个末世的这样的景况。到了星期三他就在伯大尼休息，然后这个时候呢，出卖他的这个犹大就与这些祭司长们去商议怎么样来出卖耶稣，怎么样来逮捕他。到了星期四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就是最后的晚餐，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共进最后的晚餐。那在约翰福音13章到16章里面记载了很长一段的耶稣最后对门徒们的吩咐。然后最后的晚餐结束以后，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了克西马尼园，在那里祷告。那这个时候犹大就带着士兵来捉拿耶稣，然后耶稣被他们逮捕了以后，他们连夜的审判他，然后就引向了这个 他的受审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被犹大带着兵丁来捉拿了以后，他们是连夜的审讯他，他被宗教领袖审讯，他被政治领袖审讯，最后人们高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个巡抚比拉多本来不想要钉他十字架，但是趋于这些群众的压力，最后把他定了死罪，要宣判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他在被审讯的时候，他被鞭打，被凌辱，被吐唾沫，被这些人做了一个荆棘的冠冕戴在头上，被打得遍体鳞伤，四处流血。后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有个士兵用一根矛刺向他的肋旁，就有水和血流出来。我们知道有水和血流出来，就是说他的血红素他们跟血清已经分开了，那绝对就是一个死亡的这个征兆。他被验证他是死去了以后，然后他的尸体被拿下来，这就开始了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但是这一切，耶稣受凌辱、受死、复活、被枪杀，这一切都是按照旧约的圣经的预言而发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生平就是一个应验旧约的许多的预言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耶稣基督的身体被拿下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后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27章的57节开始，就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人们验证他已经死了以后，就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头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在墓门口就去了，有马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我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他们对耶稣的身体做出了什么样的处理。在另外的福音书里面还讲到，有另外一个门徒叫尼哥底母，他也带来了100斤的沉香和没药和这个干净的细麻布一起，按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给包裹了起来。但是因为马上要逾越节了，所以他们处理得非常的匆忙，处理完以后他们就马上就离开了。然后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所以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也知道，如果耶稣的身体不见了的话，那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呢，他们想尽办法要把守住，让耶稣基督的身体一直留在这个坟墓里面。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在星期五被钉十字架被埋葬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第二日就是一个星期六。星期六是什么日子？在犹太人习俗里面，星期六是什么日子？是安息日，是不应该做任何事情的。但是这些人怎么样？他们为了要保住自己的颜面，他们不惜违背安息日的规条，去找到比拉多商议这样的事情， 要把守住这个坟墓，不让耶稣基督的这个遗体消失了。然后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所以你看到人对耶稣的遗体做了怎么样的处理，他们把耶稣的尸体用这个细麻布还有沉香末药一起包裹了，然后就放进了这个约瑟自己的坟墓里面。然后他们怎么样，用一块大石头滚下来把这个墓的门口封住。这个犹太人他们当时的这样的坟墓是在半山腰当中凿一个洞出来，然后呢在门口那里有一个槽，这个槽旁边呢放块大石头，然后这个坟墓被用了以后呢，就这个大石头就沿着那个槽滚下来，然后刚好就封在这个门口上。然后呢这些宗教领袖们怎么样去找到比拉多，说我们要把守好这个墓门口，不要让这些门徒来把尸体拿走了，然后就说是耶稣复活了。所以呢这就是他们对这个坟墓的处理，他们在这个墓门口不单只是滚上这个大石头，他们贴上了这个罗马皇帝的封条，然后由罗马兵丁来把守，帮助大家更好的来记忆他的尸体被怎么样处理，就是被包裹好，然后呢就是罗马士兵贴上封条在那里轮流把守。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帝国的封条是带着极大的权威性的，如果你去破坏这样一个封条的话，是会导致杀身之祸的。而且这些罗马兵丁呢也是非常训练有素的，他们是轮值的，一天到晚24小时轮值，肯定有人是醒着的在执勤，在完成这个任务，他们是非常训练有素。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人们可能认为这个尸体在这个坟墓里面一定是万无一失的，没有可能会消失的。但我们看后面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留意这个时间是哪一天，七日的头一日是哪一天，是星期天，对不对？就是从神七天创造世界这样的一个习俗而来。那犹太人他所讲，其实我们今天所讲的周末也就是星期六，星期六是他们的周末，是他们的安息日。那这个七日的头一天呢，就是开始了一个新的星期，就是从星期天开始的。我们为什么今天是星期天来到教会来敬拜神，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在星期天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俗。他星期五被钉在十字架上，星期天七日的头一日复活了。那这个时候有人会问说，这个好像圣经里面有些自相矛盾，耶稣不是说他要像约拿一样在地里头要埋三天三夜吗？那从星期五到星期天怎么可能有三天三夜呢？人就说圣经是自相矛盾。但是我们 留意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讲到说他要在第三天复活，这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数算日子的方法。在另外一个地方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三天三夜的，就是在以斯帖记里面，在以斯帖记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丞相叫哈曼的，他密谋要残害杀死所有的犹太人。那这个时候呢，莫迪改就去求这个皇后以斯帖，求他帮忙，求他到王面前去求情。那以斯帖也很为难，他说如果王没有招我的话，我贸然进去的话，我很可能就是被处死的。但后来他下定决心，他说那莫迪改，你去叫我们的族人一同来为这件事情禁食三天三夜。然后呢，他说到了第三天他就去见王了。所以三天三夜跟第三天是同一个概念。在这任何在一个天里面，比如说在星期五，你在这个日子里面有任何的关系，占了任何的时间段，他们就把它算成是一天一夜。所以呢，这个是不矛盾的。耶稣说他要三天三夜以后复活，跟他在第三天复活是一样的。所以这里看到这些妇女们，他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个坟墓被上了封条，或许他们是有很大的信心，他们觉得即使是这个坟墓被石头封住，他们仍然可以见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不管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在那一天去这个坟墓的那个现场，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反而是看到天上有使者下来，然后这些看守的兵丁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然后这个天使就开始对这些妇女们说话，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报给他的门徒。所以这个使者，天上的使者来告诉这些妇女们说，你们来看，耶稣的坟墓已经空了，他要往加利利去。我们都知道耶稣他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在被埋的地方是在以色列的南部耶路撒冷，加利利是在以色列的北部，是耶稣自小生活的地区。所以这个使者告诉这些妇女们说，赶紧去告诉你耶稣的其他的门徒们，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是大好的消息，你们可以到加利利去，要在那里可以见到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坟墓发生了什么，石头被滚开了，这些兵丁吓得浑身乱颤，像死人一样。这些妇女们看到安放耶稣遗体的地方已经空了，这坟墓是空的，耶稣的身体不在那里了。然后这些妇女们在回去的路上还遇到了耶稣，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报给祭司长。 这妇女们见到了耶稣基督，再一次的耶稣吩咐他们说，去告诉这些门徒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他们要见到复活的主。那就说我们不要忘了，还有那些兵丁呢，虽然他们是如死人一般，但是没有死去，对不对？他们醒了过来，不是说复活了，而是醒了过来。醒了过来，他们知道大祸临头了，因为交给他们看守的这样的一个职责，他们没有完成，很有可能就是死罪一条。所以呢，他们没有马上去见比拉多，他们是去见这个祭司长，问他们说怎么办啊？怎么办？而祭司长也很聪明，而祭司长和长老商议，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通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的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这些祭司长长老们，他们很害怕有谣言会出来，对不对？一开始很害怕说这些门徒们把基督的身体给拿去了，然后呢就会造谣说他复活了，但是他们自己却造了一个谣。用当今的话语说，就是 fake news。 他们自己造了一个弥天大谎，确实是骗了不少的人。所以这个传说一直流传在犹太人当中，直到这个马太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待会来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是他的门徒像这些祭司长和长老所编出的谎言一样，是这些门徒把耶稣的身体给拿走了。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点，到底有谁承认耶稣的坟墓是空的？都有谁承认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只是有一帮人吗？只是这些门徒们说这个坟墓是空的吗？当然不止，对不对？不管是耶稣的朋友还是耶稣的敌人，他们都承认这个坟墓是空的。就罗马兵丁承认坟墓是空的，这些祭司长长老们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也承认这个坟墓是空的。当然后来我们也知道，他的门徒们这些妇女首先看到的，还有后来耶稣的这些门徒们，他们也在宣告耶稣复活的信息，他们也传说这个空坟墓的故事。所有的人都承认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不存在一个可能性说他们认错了地方，他们去错了坟墓，所以看到一个空坟墓，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如果他们去错了地方，不可能会看到那些罗马兵丁的，这罗马兵丁也不会那么害怕的。如果他们真的是去错了地方，很快就会被得到验证的。那些宗教领袖们带着人去那个正确的地方就好了嘛，不可能是他们去错了地方。他们去到了一个曾经埋葬耶稣的这个坟墓，发现里面是空的。那为什么这个坟墓是空的呢？什么的可能性会导致的这个空坟墓呢？有人说，就像那些祭司长跟这个长老们所编出的谎言一样，说哦，他的门徒把尸体给偷走了，有这种可能性吗？如果是他的门徒们把这个尸体偷走了，那后来他的门徒们一个个起来，一个个在宣讲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大好的信息。这些门徒们在耶稣被捕被杀害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是吓得魂不附体的，一个个是四散而逃的，都 回去重操旧业去了。唯一一个还敢跟着耶稣进去的，看着耶稣被受审的这样一个过程的这个彼得，还三次的拒绝承认他，可见他们当时是何等的虚弱，何等的无力。但是过了没多久以后，正是这帮人为数不多的这些人，他们把整个世界闹了个天翻地覆，把这个信仰给传讲出来，不怕逼迫，不怕受苦，大部分人最后都是死得非常的悲壮凄惨。如果是这些门徒们把尸体拿走了，他们明知道耶稣没有复活，他们明知道耶稣复活是一个谎言，他们怎么可能有这种力量被改变去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人们为一个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去舍身取义，那是有可能的，但是没有人是为了一个明知道是谎言的东西去为他死的，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都不可能，何况是一大帮人。所以不可能是这些门徒们把尸体给挪走了。那也有人说，可能是宗教领袖们把这个尸体给拿走了，这就更不成立了。宗教领袖们他们竭尽全力的要把耶稣的身体留在那个坟墓里面，他们没有这个动机，也没有这个理由说把尸体挪走。即使是他们挪走了，那当这些门徒们起来宣讲耶稣复活的信息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尸体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就耶稣没有复活嘛，那这个谎言，所谓的谎言，不就被戳破了吗？不可能是宗教领袖把这个尸体给挪走了。那又有人说，哦，耶稣可能没有死吧，他只不过晕了过去，然后呢被埋在坟墓里面的时候呢，半夜他就醒了过来，然后呢他就自己走了出去。但是我没有想到，耶稣当时是被打得遍体鳞伤，不定十字架可能放在那都很快会死去的这样的一个奄奄一息的样子，他还有力量自己醒过来，然后呢把那个大石头给推开，然后呢就打翻几个罗马士兵，然后自己走掉。这有可能吗？这绝对不可能。唯一的可能是什么呢？唯一的可能就是像圣经所说的，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相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不是一个埋在那里永远安息的主，不是一位被火化了的主，而是一位从死里面复活了的主。他真的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而且除了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讲到耶稣的复活的过程，讲到耶稣是怎么样复活，怎么样有天上的使者下来告诉人，还有耶稣基督自己亲自的来告诉这些妇女们，后来与门徒相见以后得到验证，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耶稣真的复活了。耶稣复活这件事情还是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内在和外在的见证的。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人见证了耶稣的复活。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门徒的见证。我刚才讲到这些门徒们在耶稣被抓了以后非常软弱不堪，都想要跟这个耶稣撇清关系，划清界限。但是后来正是这些人起来宣讲耶稣复活的信息，即使是这些宗教领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传这样的信息，甚至把他们抓起来关在牢里面，但是他们在所不惜。就是小小的一小撮人把整个世界弄了个天翻地覆，直到今天有亿万的人跟随耶稣基督。 他们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真的向他们显现，他们的生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大的翻转，从软弱无力到刚强无比？这是这些门徒们的活生生的见证。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三节很好的概括了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这些使徒们他们传讲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很简单的一个信息，但是却带着能力，以至于很多的人当时就归信了耶稣基督。彼得一次的讲道就让好几千人来归信他。这些使徒们带着能力，从没有能力的变得刚强大力。除了那些当时跟了耶稣基督一段时间的这些门徒门外，还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保罗的见证。保罗曾经是有权有势，过着一个风光的生活，可以说是走起路来两袖都生风了。基督徒们都非常害怕他，因为他四处去抓拿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面。他大有权柄，高高在上，多风光。但是有一次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主的光向他显现，耶稣基督亲自的对他说话，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保罗的生命就得以完全的翻转。他本来过着如此潇洒的生活，他现在选择要去宣讲耶稣复活的道理。因为这样的一个改变，他从一个高高的位置上被摔了下来，过的是这种流离颠沛的生活，被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要经历各种各样的危险，各种各样的磨难。而到了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还说这一切是值得的，为了主耶稣基督，他可以轻看一切的羞辱。他为了耶稣基督丢弃万事，看作废土，要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如果不是亲自有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话，他不可能有这样的改变的。而他传讲的信息，也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这其中有一段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讲到，保罗进入到雅典，看到满处都是偶像，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焦急，所以呢，他就去会堂里面与这些敬虔的犹太人辩论，也在市场上、市井间见到所有的人都与他们辩论，说耶稣基督复活。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七到十八节说，这是在雅典啊。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敬虔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人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讲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因为他讲耶稣复活的道，所以呢，这些希腊人，雅典在希腊，这希腊人有两个主流的学派，一个学派呢是以比古罗，一个学派是斯多亚，这两个学派基本上他们的理论是相反的。以比古罗呢是崇尚享受，就享受主义，这个斯多亚呢，他们更强调的是禁欲，禁欲主义，就是说所有的福跟祸呢都是短暂的，就是不要看得太重。享受主义跟禁欲主义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对不对？ 但是呢，他们对待保罗的传道呢，却有一致的看见，说这个人胡说八道，不是胡说八道，不要信他。但是保罗他也是带着这样一个简单的信息，宣讲耶稣的复活。他因为这样的一个转变，因为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受到了许多的逼迫，许多的苦难，但是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这是保罗的见证。我们再看看历史学家的见证。人家说，哎，你们圣经里面讲的东西不就是你们自己在自弹自唱吗？就在圣经里面讲的，没有办法被其他历史所验证的。其实不然，耶稣的复活，耶稣的生平，其实是在世俗的历史里面也有记载的。这个犹太人里面有一位非常出名的、非常有权威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约瑟夫不是个基督徒啊，所以他没有必要来为基督信仰做宣传。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叫《犹太古史》的这样一本书，其中里面有一段是这样来描写当时的情形的。而这个约瑟夫呢，他所生活的年代就是在耶稣基督在这个使徒们宣讲耶稣复活的那个年代，差不多是基本上同一个时代的人物。所以呢，他写的这本《犹太古史》这本书呢，跟新约圣经里面的很多的书的成书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本《犹太古史》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他说：“此时有一位智者，名叫耶稣，他有加美的行为，并因自己的德行而著称，在犹太人及其他民族中有许多人跟从耶稣，做了他的门徒。比拉多将他定罪，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那些已经成为耶稣门徒的人，并没有因此而背弃自己门徒的身份。他们宣称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向他们显现，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是历史学家对耶稣复活的见证。而且不单只是这个约瑟夫有这样的记载，还有其他的历史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那还有一些见证，就是一些之前是无神论者的这些见证，他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当中绝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这一类人，之前是不信主的，是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之后我们被耶稣复活的信息所渲染、所改变，以致我们愿意归向耶稣基督。这里我选了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些之前的无神论者，他们觉得这个耶稣的复活要否定他实在太容易了，所以他们觉得可以用自己的专业的知识来做这样的事情，来彻底的否认耶稣的复活，来彻底的否定基督教。我们要知道，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被考究的最多的一个历史事件，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有无数的人想要证明他，也有无数的人想要否定他。历史上没有任何一项其他的事件是比他所接受的这种考究、这种细查更仔细了，或者更频繁了。因为人们想着，如果能够把耶稣的这个复活给否定掉的话，马上就成为什么很有名的人了。可以成为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了。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历史上任何的一件事件的话，那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比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更为可信。我们想想很多历史的事件是怎么样被记载的。比如说我们都相信 有这个亚历山大大帝这个人，对不对？但是写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事迹的这些书，是在他死后400多年之后才写出来的。而关于耶稣的复活，是在当代他复活之后没多久就已经成书了，就有很多的著作，圣经的著作还有圣经之外的著作，都证明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相信历史上任何的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话，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耶稣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这几个人，他们想着他们都是身怀绝技的，他们可以用自己的专业的知识来否定耶稣的复活。其中有一位叫 Werner Wallace， 他是一个侦探，他的侦探呢专门去破案，就是破那些冻结的案件，就比如这个案件当时发生的时候呢没有被破案，所以呢就拖延下来了，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所以就拖延下来好多年了，就变成了叫 cold case， 叫冻结的案件。然后这个 Wallace 呢，他专门就是去破解这些案件，他很有技巧的去找到线索，然后把这些似乎不相关的线索给联系起来，然后就可以侦破这些案件。当他听到耶稣复活的信息的时候，他说这个有什么难的，我来证明他是错的，我可以把这些信息这些证据给联系起来，然后可以证明这个耶稣复活是假的信息。但是他在寻找这些案件试图否定耶稣复活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让他写了一本书叫 Cold Case Christianity， 让他自己变得不得不信服，不得不相信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还有一本书是这个麦道卫，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麦道卫曾经也是他想着他要去证明基督信仰是错的，所以呢他去找了好多的证据，然后他把这些证据全部加起来写了一本书叫铁证待判。这是基督教里面很著名的一部护教的著作，是来为基督信仰辩护的，是来证明基督信仰是对的这样一本书。从一个原来不相信基督的复活、不相信基督信仰的人，成为一个为基督信仰而辩护而成为一个忠实的信徒的这样一个过程。还有一本书就是这个 Lee Strobel 他写的 Case for Christ， The Case for Christ， 中文翻译成说重审耶稣。他原来是一个记者，他做的记者，他专门去报道的事项呢，就是做这种调查，就是说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这样的一个事件调查的这样的一个记者。所以他也认为说，哎，这个我有专业知识，我可以去调查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要否定耶稣的复活，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结果，他去做了调查以后，他去找到证据以后，他写了好几部这个为基督信仰辩护的这样的著作，其中一本就是这个重审基督 The Case for Christ。 然后这个 Lee Strobel 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复活是耶稣的神性及卓越教导的超然证明，是他战胜罪及死亡的证据，是他的追随者将来复活的预表，是基督徒盼望之根本，是神迹中的神迹。耶稣基督复活了，无数的人都在见证这一事实，我们自己的生命其实也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明。这样的复活带给我们的是莫大的盼望。耶稣说什么？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信的不是一套学说，我们信的是一位现在仍然活着的主。而这样的盼望可以给我们带来改变，这样的盼望可以使我们永远有盼望，不但让我们有永远的盼望，还使我们永远有盼望。我们是可以时常依靠它，让我们生活中得力量。腓立比书三章20到21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将来也要复活，而且我们的身体现在是卑贱的，是日渐衰残的，但是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与基督荣耀的形体相似的。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改变，何等荣耀的一个盼望。这也是我们的确信和盼望吗？这也是我们的确信和盼望吗？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曾在还有现在还在这个信仰门外徘徊的，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确信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因为耶稣基督这样的复活的信息，你愿意接受他吗？你愿意接受他吗？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做你的救主，你现在可以接受他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去，让这样的盼望也成为你的盼望，让你有这样的确信，你将来你的身体也要复活，也要被改变形体，与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你可以举个手，我可以为你祷告。在座的大部分可能都已经是基督徒，没有关系，我只是给大家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一个邀请。如果在网上的有这样的朋友们，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今天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你可以迈出这个信心的一步，让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让你已有充满了这样的一种确信和盼望。让我们今后可以与神同奔天路，一同敬拜他，让我们的生命也被改变。愿主帮助我们所有的人，让这样的信息成为我们生活的盼望，让我们对他的复活，对这个信仰有更大的信心，更大的信靠，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神在这个世上赐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承受了这样一个宝贵的信仰，感谢你让我们深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以至于我们永远有盼望。主要帮助我们走这条天路，或许很多时候我们会怀疑，我们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扶持我们，让耶稣基督复活的信心不断地来冲击我们的生命，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让它成为我们唯一的盼望，让我们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能够走得稳健。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